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寂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叙说部分。好的，我先读一下。因事之故，经论虽多，阐述平畅，纵或有异，而宗旨是一。法门虽广，设施手段容有不同，而目的无殊。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也。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学，我们是第一节课开了个头，但是我就觉得第一节课那个内容啊，那个概念特别多，特别是初初入门的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看到每一个词，虽然我们在这个汉语的学习中啊有这个词啊，但是你可能也没有深入嘛。再一个就是佛法它有特质，它都不一样啊。这个众生，这个我，那肯定和这个凡夫认识它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第一节课我觉得有点难啊。这个以后我就觉得不是那么难了啊，因为我们前面学了好多呀，刚才说你们还有郑老师、张老师等等，还有什么妙法师啊，还有刘老师等等，还有那个江都在我们这儿一起参与过这个讲课的这个学习啊，就是反复熏习般若智慧，逐渐或者是瞬间就能开启，是吧？他这个是有用的啊。所以我刚才跟那个张师兄说，我们身为新密弟子，你是离不开你这个指导老师啊，就是我们三代祖师开示嘛啊，这是工具书呀，就是我们需要的必备的这个指导啊，必须的啊。所以我们来接着看啊，这个是最后一段啊。因事之故，经论虽多，阐述平畅。我们就看，因为是一切经论，所有的法门无不围绕着明心见性来发扬光大，也就是这个一切的经论法门祖师开示，它都是围绕着我们修心能够测见心性，能开启我们般若智慧的这个工具啊。因事之故，就是经论虽多，佛说了三藏十二部啊，虽然说就是毫无所住，就是方便诸多给大家明示指指等等，是吧？还有好多方便嘛啊，有各种经典对各种人的机，说这个啊，那到后来那又是多少大德，也是几千年的这个诵古啊、语要啊、绝唱啊、这个禅师啊，推出了多少开示啊、陈说呀、表述啊、论述啊等等，是吧？经和论虽然很多，阐述平畅，就是说用各种形式啊，纵或有疑，就是啊，真是各有迥异啊，诸多方便，但是各对各的机啊，它方便呀、啊。我们就说，比如有细说的，有直指的，有棒喝的，有莫造的，有密其起义的，有垂示的。很多，对不对？甚至有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还有方便的。你像藏密入手的，它有什么四皈依、五皈依、六皈依，还有次第，还有更方便的，诸恶魔作，众善奉行。先说这个啊，然后再说认识本心，不思善不思恶都有啊，各种的方便。这个色指都是为这个不同的学人，但宗旨是一样。法门虽广，法门太多了。我们刚才说有从有相入手的，有从无相直接下手的，有简单的，有繁易的，是吧？那这都是根据众生的根性啊，祖师也是对机说法嘛，啊，各施手段。佛也是这样嘛，啊，设施的。八万四千法门啊， 那这个法门我觉得那太多了，过去我们唐朝兴盛的时候不是八宗并弘吗，那个太多了是吧。这个色施手段法门虽广，容有不同而目的无殊啊，就是这个手段不同，哎，这个法门也是很多，哎，方便各有不同嘛，对不同的机而设施的，但是目的是一个呀，什么呀，让我们大梦觉醒，哎，顿悟啊，或者是渐修是吧，也可以直指，也可以方便，是不是，哎，次第而修啊。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这还是告诉我们，我们幸有心中心法啊，对我们这一群人的机啊，从这个第一开始立宗的时候就是都觉得很对机啊，以心印心，印心中，以禅为体，哎呀喜欢呀，这一路人他就喜欢禅宗祖师这种说法的方便，对不对，哎，又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以密为用啊，就是说直说这个禅宗的时候，哎，就是直接下手嘛，直指嘛啊，现在也没有什么禅话头，移情也起不来啊，就这样直入，恐怕现在的学人已经不适应了，哎呀，有一个咒语能统摄六根，哎，有一个手印，就是说我们用这种方法摄住我们的身口意啊，不动了啊，就是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支起这个心源啊，也是这样啊，对吧，一样的下坐，把坐上的功夫移到坐下来做这个观照功夫都一样啊，我们这一路人就适合这个，哎呀，还告诉你我们通通都是以净土为归，就是说归元无二路，就是心净净浮土净啊，是不是，那这一段他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就很可悲的是什么呢，我也发现我们群里边有这样的师兄弟，哎，本来念叨着每天都有发愿文回向文，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是发了这个心，但是没有真发呀，就是从内心底里的能够相应啊，修着修着就又偏颇了啊，比如说他一弄弄发财的，弄弄超度的，弄弄别的，他就忘了，就是本来发的大愿是直气明心见性，可是不知不觉的他就拐弯了，拐了那也是方便，也没有什么非议，但是他忘失了他的最初的那个发心了，关键是这儿啊，他就以那个为根本了，他不知不觉他就拐弯了，是不是，比如说好玄奇好功夫，他稍微一动念的时候他那个心就奔着那个去了，他就忘了他最初的那个佛来佛在魔来魔在，最初的发心是明心见性，明心不可得啊，见性本有，他就忘了，用着用着功夫就偏离了他原有的这个愿力，舍本逐末啊，他就变成这样追逐末之了啊，他忘失了根本了，哎，这个特别是这个心境现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境啊，他正好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他就还提什么明心见性的事儿，他早就那个什么，要是有智慧的人正是于此才发起这个坚固的出离心，这样才行啊，否则的话你要打一千桌和别人打一千桌那会效果一样吗，再说修心中心四五百桌你就应该直气啊，那再按照二主说的那个摆坐的时候就应该正体启用，对不对，你要是忘了你就舍掉本了去逐末了，那就是有悖你原来的发心了啊，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提一提也是好的。还有甚至你知道吧，他事情来的时候他能转成什么样，比如说他想升官发财，他也用佛法，对不对，他自己稍微一走坐的时候修佛法回向文里边捎带着，他说我们这个回向文呢，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捎带着我自己的意愿，比如说发财 越货的，这都已经连行善都算不上，别说自尽七义了，是不是？比如说想过好生活的，嫌钱少的，嫌力不足的，那都是有求于佛菩萨呀，愿意过好生活呀。农村不好，城市好，小城市不好，大城市好，这大城市不行，外国，到这个国家不行，到那个，结果他走了一圈，他始终没有安定。实际上是那个境无好坏，心有别，是你自心在分别呀，哪儿不好。那过去的那些出家人，那都是以山为家，对不对？都是以那个茅草棚为他休养生息的地方啊，他这个什么好不好啊？所以说这个境啊，它是本来没有什么过错，本来是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境它就是一个条件呗，为你生存的条件嘛，那你不应该为这个而，我就觉得就是本末倒置了，这样子就不好了啊。还有什么样啊？比如说我们修解脱道呢，它回向文里边也有，每天都念，一自性不相应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算一卦，或者是找那附体的再来一点什么事儿，弄，他自己弄个乌烟瘴气，怕找那有眼的看一看等等。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他已经撕掉正见了。这都是近代学人就是这样啊，大为走样，更别说什么明心见性了，都偏离修行了，对不对？我们至少是诸恶魔作吧，众善奉行，自尽其义，四住佛教，这个才是佛法。这个主要的过患就是我们自己还是对这个世间啊，就是还是没有智慧看透了啊，生死无常嘛，这个我们也是愚不可耐呀，没办法呀，现在就是这样的，到最后等他艰难的达到三四百多四五百多，想起来人家那边什么脱落的相应的什么等等能够一句言下顿悟的，他又着急了，他又偏这儿了，他又着急这个事儿了，对吧？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我们平时上师都说怎么弄啊，坐上我们就是一句佛号刺着啊，对妄念起起念念而不踩它啊，但是你要知道啊，你不知道那不就是随着妄念流浪了吗？或者是你睡过去那都不行啊，对不对？像坐下上师我看要求也是啊，防着，你知道我们这个本质毫无戏服啊，就是本来清净，这个是坐下你就要防备，你对境要生心的时候马上临结，不跟着跑啊。这个事儿你要知道，你要发现不了，那你就是打妄想了呗。这个事儿一定要坐上坐下，它是一脉这个什么呀，这样下来的用功，你不能间断啊，一直这样子用功啊。我们就说说这个地方，奈何归元无二路，对对对，好，还是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还是。我们不仅是看到我们元一老人倡导了一辈子这个明心见性啊，来呕心沥血的发明大师，就是来为我们开示啊，一辈子都是这样。你看看上师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留下了这么多的经典啊，特别是三代祖师的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平常用功的标志。就是这个，累不了的啊。这个我们就说这么多，再看这个下一段。
奈何降级近世末法时代，教内学者大为走样，他们非但不敢提倡弘扬明心见性这一代实教的伟大宏深之旨与精髓之所在，反而有似谈虎色变，连明心见性一词也不敢行于口吻，见于著述，广为宣传了。细细推究起来，其原因不外下列数端：一、禅宗行人因缺乏师资，用功时无人指引，相机提示，痛下前垂脚绝年复，于紧要关头更无人为之点开正眼，亲见本来； 大都抱定一则千篇一律的死煞话头，念佛是谁？苦参几十年，了无消息，因而以见性为甚深难事，高不可攀，乃高推圣境，不敢祈求，更不敢弘扬提倡了。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奈何降级尽是末法时代，哎呀，无可奈何呀，现在我们已至末法。哎，上师是为什么说这话？心呢，这个人心他已经不契合佛法了，难以契合解脱道了，大家为着名利，特别是利，为利而不惜辛苦啊，不惜劳累，哎，不惜用尽手段，用尽心机，不都这样吗？对不对？哪还想着出离呢？那众生只是未果呀，等他那个身心俱衰的时候，他就有这么多钱，你看也没花出去，也没享受了，忙了个累得个半死，忙到现在啊，身体也坏了啊，心里边崩溃了很多呀，很多，或者精神上出毛病了，你看很多很多，不管年轻的老的都是很多呀，这样的人。所以这些人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看到众生就是哎，是这样子，六道轮回很辛苦，但是他们不觉得苦呀，他们正是五蕴炽盛啊，正是哎，就是努力奋进，都是说嘛，为一己私利，为自己的这个色欲之身，哎，努力奔波要享受啊，都来不及。我就想着现在就是那个你明明看着是一股力量在那儿就已经形成了，大家就是拼命的拼命的挣钱，现在拼命的干啥消费，拼命的吃好玩好喝好，拼命的旅游，哎呀，都变成这了，现在变成这了，他真是不顾及他自心的那种疲劳，哎呀，就觉得凡事弄完了最后都是那个自己就是一个迷惘之人，追逐迷惘之境啊，也就是这把，就是让他这个身心受到剧烈的，特别的十分那种剧烈的，他们认为是享受啊。我们看到他那个心忽上忽下，就是那个十分不安的那种状态，就是说我们末法时代的人，人心之末，与佛法他不相契了啊，所以佛法成了末法时代，对于佛法来说是吧。另外说教内的学者，那既然是学者，大卫走样，就是说教内的学人呐、啊，大卫走样，现在就是连教者，就是教授师啊，他们也教的不是明心见性，也不是为解脱了啊。那你看看我们的庙里边，都供着那些大神大仙的，那不多的是吗？对不对？有哪些地方哎能够摆脱得了的这种状况，对吧？就是走样的嘛。再一个就是说真正能够明心见性的人实乃不多呀，他不知道怎么去倡导这个修心啊，去明心见性啊，他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法啊，他因为他自己自心发心的时候和他遇到的那个相应的师父啊，学到的就这么多，过去不是也有吗？那那个念唱思是吧，超度的就是只会超度这一门的，对吧？那就是饭碗一样了啊，就是那样子。现在也不好说，就是说真正能够发心出离的，能够证道的这样的人还是不多，哎，能够相应的人还是不多。所以你看说教内学者大为重要，他们不非但不敢提倡弘扬明心见性，这一代实教的伟大弘生之子的精神所在。哎呀，这一代实教，那就是从佛出世说法，初世说法的时候，都是说了期待期待，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知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不就一开始一初世说法就是为开示悟入这个佛之见吗？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没有啊，就这一大十一年，可是现在的人就走着了嘛啊！如果不去宣扬佛的这个精髓，不是为了解脱，那这个佛法呢跟其他的教它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是不是？ 如果说不是我们遇到了这个释迦佛说的这个对机之法，如果我们自心没有发心顿断生死，没有发心出离，就是你不知道明心见性，但是你知道苦啊，你也想出离啊，你出离但是有时候是没有门啊，那就需要这样的上师说的教内学，这样就是这些大善知识应该出世为人，宣说弘扬这一代实教的精髓，明心见性应该是这样啊，啊，这是精髓啊，上师说了是吧。那不但不弘扬这个精髓，而且反而有似谈虎色变啊，连明心见性一词也不敢行于口吻，因为自心没有把敌的时候，我就想那也不敢，就是心里没底啊，啊，到底那个佛出世说法这个实相无相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也搞不清的时候，那确实说也说不出来。哎，还有一类就是说因为现在是知识爆炸的年代，大家从网上啊，从各处啊，这个文献的这个信息里边它都有真正的佛法，有佛经啊，有原经典呀、啊，他们都看了，好像有我们昨天前天还说，还有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圆寂老人学法的那些人还在谈禅说妙呢，不修，到现在还没学法门呢，你看这都几十年了呀，听说还有我们认识的那时候那些人还在谈呢，大家谈的不亦乐乎，哎呀，但是听说是那个群主修啊，群主无奈的时候就说还是选一个法门修修吧，修修吧，但是大家谈禅乐此不彼啊，啊，大家在一起能够高谈阔论，能够似乎是懂得了佛法，还说拿这些道理我应用到实践中，这怎么可能啊，他自己对佛法没有实践，只是一番道理，上师你这个玉丝不顶力啊，用不上力啊，不是你自己的，是书本上的道理，哎，连你能证得离题，那不就明心见性了吗？啊，就说这样的一类人就很可惜，就说我们这个时代，他有好多这样的人，哎，就能谈几十年，他们认为可能他们认为这是修了吧，哎，能领会透那个佛的这个本意了啊，他认为这是哎，就很可惜，很可惜，用几十年，我们没说信中心你修。最多三五年，哎，可以实证，可以把这个书上的这个开示啊变成你自己啊，就是从真理变成真智，真正的智慧，这样子啊，我就觉得那就差于这一实践，很可惜啊。所以上师一辈子倡导明心见性，哎呀，救了多少人，对不对？这个不敢轻易口吻，我觉得他肯定是有道理的。那他不是说就像圆寂老人他咋可能不说呢，他都不可能错过一个众生，而且说这个话我要为你们负责到底。你想想这是大菩萨的心怀呀、啊、好像是我们的心量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做事的时候那个妙用还没有起到这个程度啊、那要是说自心能够彻悟明心的话，就是能够证得这个真心的话，咋会不敢于行于口吻呢，对吧？建议著述广为宣传了啊，那就别说了啊，提都不敢提。那为什么不敢提呢？上师说了有原因的，对吧？建议著述广为宣传，细细推究起来其原因不外下列数端呢、啊、哎呀，第一个上师就说了禅宗，就是说禅宗行人因缺乏师资，就是现状是这样子、禅宗行人是因缺乏师资而不能行之，就是没法遇不到禅师了，只有禅宗的行人遇不到师啊，这个师资那个难遇，这个是我觉得是两方面啊，一个是行人难遇甚为稀有的明眼人啊，再一个感叹呐、啊，明眼人难遇一个真为了生死的啊，它是两方面呀、啊，哎， 有明眼人，就像圆寂老人说，我得一个半个足矣，就说的意思，那不是他要弘法就能弘法，要遇有缘人他才能那什么样，把这些就是相应的那个能够以心印心传出去啊，对不对？哎，那这个事儿那没办法。那又再一个就是，那说明弃个禅宗的这个行人呢，不多。我们身边的也是啊，一样啊，看修法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就是真为了脱生死能舍掉一切的是吧，就是不着这个世间之性的就很难很难。我们看禅宗行人因缺乏实质用功时无人指引，相机提示，这个确实啊，你这个用功用到什么程度了，你像这个人心弯曲曲折曲得很难，你用功用到什么程度了，你的见解是什么样，你的知见是什么样，你是住在哪个地方了，你那个死穴是什么，你这个师傅就是跟你学法的这个你这个当老师的，你必须有这个方便呀，你得有这个眼呀，能看出来呀，就是要相机提示嘛，你到什么程度了。那学人有时候他是不知道，他要知道他会迷吗？他不迷了，他是不知道的啊。说明眼人他是应该看到他那个心屈在哪儿，把他的妄念能够打掉，让他能够逐渐契合这个无相啊，就是痛下前垂，交接年复啊，遇紧要关头，更无人为之点开正眼，这个我们都见过。都听说过吧，亲见本来。遇紧要关头，就比如说念佛念的非常用功，念念念念字能锁双亡了。问这师傅，这师傅说那你不行，你符号丢了那就不行，对不对？紧要关头还说这个话啊，还不说回光返照，这个不断灭的是你的真心。遇紧要关头还说那个话，那不就错过去了？学人又不知道，赶快后悔啊，提起佛号，那这不就是耽误人吗？这个也难怪，我也没看过这个那个文集，但是我看了有一小部分啊，网上的，我看他们那个整个开示，他就和这不一样，和古来大德的那个净土中的那些明眼师傅呀，他说法不一样，能锁双亡了还要不能丢失这个佛号，搞不清啊，这个我不说了。就说这个地方这个禅宗行人一紧要关头更无人为之点开正眼，就前一段我们学大手印的时候，就是无情说法有多少这个陷阱啊，就是人在着相的时候时时处处他都着相，这个没办法啊。说个声音要落于生尘啊，说个见要见到色相啊，等等，哎呀，都是这样啊。他不知道回光，我看上师说的开始说回光返照，有一个地方讲的很详细，说你这个妄念起来你也不知道，那就是流浪。你这个妄念起来你知道，这就是正经的关照啊，这就是就说念头的起处啊，你要知道起来了你都不知道，那就是流浪，起来了你知道才能不踩它。这个你发现念头，这个你能发现念头，这个就是向里看，这就叫回光返照。听清了吗？这个地方听清了啊，这个就叫回光返照。你那个天天着景住物的，跟着物啊，跟随着物，随着境界转，心一直向外驰，那这个不叫回光返照。上师说，是你念头一起，你发现了，我发现的时候，这是回光一驰，你回光向你心，也不是看心，也不是看哪个执着哪个念，也不是，就是发现念头，这就是觉嘛，这就是回光返照啊。这个你看上师说的很清楚啊，这我们就是这样子呀，时时回光返照，那就不执着外境了， 是不是？那你说这个关键点儿，你要是不知道的时候，你不知道没法下手做功费啊。所以我们主事开始，你要细细的看啊，你要琢磨清楚，要看清楚，就是那个字眼儿你不懂，你应该问问嘛啊，上师说的什么意思？这点儿不懂，哎，卡住了，你可以问问嘛，对吧？哎，遇紧要关头，更无人为此点开正眼。啊，就是说你关键的时候要没人给你点开，你就错过了，你就错过去了，你又着相去了啊。那这个就是，我就觉得这是师之过啊，这不是行人之过啊。那你耽误学人呐、啊，对不对？你遇紧要关头，更无人为之点开正眼，亲见本来。哎，你实际上这个本来它不难见呀。我们上次说，你要求个什么身心化空？我们就说我们正在听上师开示的时候，正在学这个祖师开示的时候，你学的领会了这个，不就是身心化空吗？哪有身哪有心呐、啊？对不对？它本来就是空的嘛，你还要找一个空，找一个境界。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啊，你正听的时候，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你没有错会祖师的意思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正是你的本心之用吗？还要再化空吗？这不是本来空吗？你会想到我眼看见什么没有？我耳朵听到什么没有？我有没有身体？我是不是住在那个空相里面？不是呀，是说你心不着的时候，不执着的时候，它不正在用吗？它不正在星星的，就是说正在海印放光吗？不正是我们那个正在用吗？你还要找一个见性，见性，哎，非要见个有样的，对不对？那见一个也是见者变相，见着见的就是错的啊！你没有嘛，无形无相嘛，就是让我们的心不执着，灵妙起来，就这么点事儿，就这么点事儿。你听完了，你还不会意，你不能说上师没有告诉你啊！你看这个地方，上师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再往下说，我们主要说我们个人的修行，说我们祖师开示来着啊。但是这个上师说到这儿是禅宗，哎，嗯，缺乏这样的行人，就是哎，功夫都做到那儿了，做的都错过去了，都没有人告诉他，那你怎么能开眼呢？对吧？现在禅宗行人里边的情况，就是禅门里边大都抱定一则千篇一律的死煞垮话头，念佛是谁？因为移情起不来了，原来那个移情各是各的，人不一定住在哪儿。你就比如说无情说法，无情怎么会说法呢？啊，念佛是谁？谁在念佛？那这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这个疑点呀。啊，嗯，那现在的人他不是呀，现在都移情起不来了，所以。抱着一个话头禅，念佛是谁？苦参几十年了无消息，为什么？为什么？不一样，不起疑情啊！苦参几十年，怎么参呢？死参呢？成了念佛是谁？念佛是谁？这就说这种方法，可能我就觉得就是，这一类的众生，就是我们当今的众生不多了啊！念佛是谁？念几十年都了无消息，哎。因而以见性为甚深难思，哎呀，故而为此。你看参禅是最立根人修的法，都参几十年了都没有消息，这不是见性很难吗？怎么还敢谈这个见性呢？所以上师说，哎，细细追究起来，这个原因呀、啊，不倡导明心见性，就是这个，这是原因之一啊、嗯。这就是说几十年都不行，那这确实是甚深难为之事了啊，高不可攀，这就说明哎，这个明心见性不是一般人能够那啥，高不可攀，哎，乃高推圣境，不敢祈求，哎呀，因此放弃吧，哎，因为几十年还都是立根人死缠，还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在那缠呢，哎，还说是这样的苦缠几十年的，是吧？他成了抱定一则话头，千篇一律了啊。乃高推圣境，不敢祈求，更不敢弘扬提倡了，就说没有底气了，就是这个法应机对机的人少了，本来明心见性就是禅家 倡导的啊，禅宗祖师倡导。哎，这没法，这法运就是这样子啊。曾经我们这个皇帝都谈明心见性，你想想，那你像现在都不行了吧？就说那一代辞教，就那个时候那个对机的人，上至皇庭，还有国师高官，下至平民，是吧？大家都有这种信仰啊，学佛为一那什么啊，都认为是一性质啊。那你现在都不行了，就说是迷信。现在的人的根性如此，两方面，师资也缺，学人也没有啊，就是这回事。好，我们再往下看啊。
二，净宗行人绝大多数都说净土宗的修法与众不同，他是主张横超生息的，不用明心见性。殊不知净土是三根普摄的大教，对下根虽不明言明心见性，只强调横超生息，但事实上早将明心见性的要义暗暗含藏在修法内了。请试看他的修法，念佛时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请问这都摄六根不即是一切放下吗？一切不放下，能六根门头紧闭，将见闻觉知都摄在一句佛号上吗？这净念相继四字含义深广，留待下面来详加解释。今只从文字的表面来讲，以清净心继续不断的念佛，不就是叫人用佛念来秘密转移妄念吗？因为人不能无念，不念佛法僧，即念贪嗔痴，今善巧方便的用一句佛号来代替妄念，使人于不知不觉中将妄心转换为佛心。所谓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请问佛是什么？不是明心见性又是什么？
好，好，我们接着看这一段啊。这又是上师说的不敢谈明心见性，这又是一个原因。就看看第二，第二是净中行人绝大多数说，绝大多数都说净土中的修法与众不同，就是与其他法门，与其他门的行人他的方法不同，他是主张横超生息的。这个我看了一下，以前我也了解了一下啊，就这个横超西方，他说的是意思就是不用明心见性，就是净土宗行人不提倡明心见性，这个是主张横超西方，不用明心见性，这是净土宗行人的方便。他这个为什么好快文，他是说这个，我们先说横超西方。横超西方它比喻的就是一根竹子，竹子不是一节一节的吗？在最底端的一节生虫了，内里竹节空节的那个空里头，空节竹节里边生虫了，这个虫有要想出来就有两条路，一个是打穿这个横壁啊，这个竹子的这个厚度嘛，它就可以出来。一个是说速出，就说明心见性嘛，很难嘛。为什么说明心见性很难？他也说的原因是要除见惑思惑，才真正的能到不动地。而净土中他不用这样，他横超西方，他不主张那是能所伤亡，就是到了这个程度还要提及佛号。我就觉得好奇怪呀，你说这已经是真心现前，这还要什么呀？就是不说明心见性，也不说断见惑思惑，他就是一句佛号。后边补了一句很可笑的话，就是我们因为这是一种说法吧，这么说啊，说很可笑的话，就是用念佛的这些，就是这些行人的努力吧，用功吧，感动阿弥陀佛到临终来接他。 接生到西方，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听佛说法啊，是吧？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呀？比如说我们这个说这个明心见性，可以见佛法身，还要历练对景生心的，就是除习气，还要干这个事儿。他们不用，为什么呢？人家说的有原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比如用我念佛这个事儿来感化、感动佛菩萨，来临命中接引他，很方便就去了。去到西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住上善人嘛，再一个那个地方都是能够听佛说法啊，能就是说那个缘好，那个地界好，那个地方啊，就不像我们这个在这个欲界，就像我们要走这个什么断见或思惑呀，他说不用，因为他没有这个烦恼，到那个地方他没有这个烦恼，到西方啊，他没有烦恼，哎，他就说的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上师，你看上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净土行人绝大多数都说净土中的修法异众不同，就是这儿不同，我看了一下，就是这样子不同，横超僧稀，哎，一不是庶出而明心见性，不用这个，不用断见思惑，不用明心见性，不要走这个过程，跟众生滚怎么怎么样，不用这样，哎，这就是他们的方便，哎，即使念到能所说，就不说他不说能所说王，他说是念到佛号没有了，那也要提起来嘛。啊，他就是，那肯定有这样的倡导者，他才会这样嘛。这么多行人，净土中的这么多行人，为什么这么干？他就是有人这么说嘛。所以上师在这儿专门说呀，这个明心见性的事儿为什么不提呀？就是有这种原因喽，啊，这种原因有人倡导喽。殊不知净土是三根普被大教，他不说这个，他只是说待业往生，只要。信愿有了，用这个信和愿来感动佛，来接引他们。也念佛，他没有说念到什么什么程度，一心不乱呀啥，没有说这个，也不说什么三根普被，上中下三根，是这样一个大宝贝，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净土中原来是三根都可以接的，上中下三根都可以接的。他不是有四种侍从那个净土吗？那现在的人不提倡啊，只是说接引哦，西方接引接啊，佛来接引啊，就这样子。殊不知净土是三根普被普摄的大教，哎，对下根虽不明言明心见性，只是强调横超西方，但事实上早将明心见性的要义暗暗含藏在修法内了。但是你这个门内的大德，就说大德是吧，他都不倡导，他不知道呢，对吧，他不知道这个上师说的这个后边的这个，所以说把明心见性这个要义含唱这个修法之内了，花开见佛无声，这不是过去的那个大德说的吗，啊，导师说的。再我们再看啊，请试看他的修法，念佛时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哎，请问这都摄六根不即是一切放下吗？一切不放下能六根门头紧闭，就是都摄六根吗？一句佛号念到底吗？将见闻觉知都摄在一句佛号上吗？那这个时候就唯有佛号历历分明是吧，那这个不就是正是摄住六根吗，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我们修心力的对这个就有很有体验了，是不是？我们的一句咒语不是能够摄住六根吗？用我们的手音咒语能身口能摄住，就是我令我们的身口意不动吗？这个净念相继四字含义深广，留待下面来相加解释。今只从文字的表面来讲，这个净念相继，这个净念，那这就这个意义就是不可思议啊，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用妄心思维之心他是理解不了的。所以上师说哎，放到后头慢慢细细的讲。那这个现在我们说的只能说从文字的表面来讲 啊，什么叫净念啊？先说以清净心，那刚才说的那个一句佛号毒蛇六根呐、啊，现在应该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地方清净心，就是说一直不断的念佛啊。那你现在就是学人，他领会不了那么深刻的时候，就这么跟他讲，是吧？继续不断的，就是不停的一直念佛，一句佛号，一切不管，一切不论，行住坐卧一句佛号啊，这是继续不断的念佛，不就是教人用佛念来秘密转移妄念吗？这就是方法嘛，哎，就含在其中了 啊！只要有信愿行三资粮具足，抱定一句佛号，不停的念，不管妄念或者翻腾种子翻腾如何，不管它，只管念，念而不念，不念而念，终得清净。到那个时候，他真的知道这个清净心是佛说的，祖师说的清净心是什么呢？什么是毒蛇六根呐、啊？净念相继啊！念到那个时候，哎，能所顿断的时候，哎，自是花开见佛，悟无生，是吧？那个时候他就真的知道了啊！当然，就是到了那儿，没有善知识指点他，他也是不行，他就错过了呀，他不知道呀。因为人不能无念，不念佛法生，即念贪嗔痴。所以你看这个念佛法门很善巧方便，就是说行住坐卧一句佛号很方便很容易，就是难以信。昨天还有个师兄说，哎呀，那西方极乐世界那谁知道有没有，那这要是那这大概是迷信吧，还说这个呢，是那是佛说的，那谁知道有没有，对吧？他是看不到就认为这你们这么说，这可能就是迷信，信不急嘛，信不急，你念的也不切啊，用功也用不上气那样，是吧？这个今善巧方便的用一句佛号来代替妄念。那这个佛号你知道吧，阿弥陀佛它就是代表无量光无量寿，我们学心密的人他都知道呀，他都知道，就是转移我们的妄念，很好的一个这个方法。哎呀，那要道不可得，那妄念来了，我提起佛号转了，把这个妄念转没了，佛号又放下了，令自心空净，那不是清净心吗？此人欲不知不觉中将妄心转换成佛心，就清净心吗？所谓佛号投意乱心，乱心不得不佛。那这个要做功夫，要做功夫，念佛要有功夫有功力啊，还要有，当然有心愿啊，又行。请问佛是什么？上师就在这儿几乎啊，就是能够激励学人的，哎，能够扪心质问，回光问，请问佛是什么啊？这不是佛是什么呀？啊，这个清净心它不是佛吗？啊，不是明心见性又是什么？这一段他就是说的，很可惜啊。上师看到了一共的禅密境，现在三中还是有不少人学的。哎呀，密宗更是有意思。第三就是密宗，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行人，就是佛教教界的行人，大多不依止佛法来修行啊。要是根据佛的经典，他咋会有这种认识？好，我们看到圆寂老人这么倡导以后，还是有改观的，还是有改观的。在净土中，后来我们看到后，在净土教界里边，他还是。有人出来说明心见性之法，就说净土中心净即佛土净嘛，还能讲到最也可以讲到无上，也可以讲到这个清净心这个程度啊，也可以讲到啊。好，我们下面再看这个这一段，对这个净土中上师说的可多了。
嗯，好。该宗更进一步说，入三摩地思维第一。请问什么是三摩地？三摩地即三昧也。念佛正道三昧，即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一时脱落，也即是根尘脱落，能所双亡的时节。 念佛念到这步田地，即是宗下同底脱落明心见性的时节，到这里还有什么静和禅呢？所以说静就是禅，禅就是静，禅静不分家也。有请魏老师。
好好好，我们就觉得很可惜啊，这些行人没有遇到真正的就是能够通达通宗通教的这样的大德呀。他要遇到了，那这个净土中也是对有这个信愿能够行持的这一部分行人同样能够解脱呀，当下解脱呀，啊，寄身解脱呀，对吧？他是可以的呀，那可以证入常寂光净土，但是他不这么说，他是用这个念佛的方法来这样念，是为了感动。我就觉得这个字儿，你感应也用感动，胡菩萨是有情为之感动啊啊！看你们念的这么辛苦，我来接接你们，能是这样？还是要靠自心相应嘛，对不对？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很庆幸啊，遇到我们的师父。再看该宗更进一步的说，如三摩地，四位第一。请问什么是三摩地？那我看到了，就是行至三摩地。三摩地它的这个境界就是应该是能够达到这个定慧等持，能够达到正定不出不入，能够怎么样专注一境，不昏沉，不掉局，不散乱，能够正心一处，能够离一切妄想，直达真心。这样子一直这样做，做这个功夫能做到三摩地，这就是堪为第一了。就是说直达自心的真心啊啊，那就是和佛法能够相应啊，就这样子做，他就和佛法能够相应。总之就是行者注意三摩地，能达到三摩地，智慧朗照，能断一切烦恼，证得真理啊。这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了啊。上师也有解释，我们看啊，如三摩地四位第一，请问什么是三摩地？三摩地即是三昧，念佛正道三昧，即能念之心欲，所念之佛亦是脱落，这不是真心现前吗？也即是根尘脱落，能所双亡的时节，出于凡夫之两边，就是说超越凡夫之有无之两边，两边哎，那这就根尘脱落，立正心体，当下见得法身了，就是直到这个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啊，那就是这样啊。念佛念到这种坛这步田地，即是中下同底脱落明心见性的时节，那他们是高推圣境，难以见，就是提的不敢提，想都不敢想，说现在的根人性人的根性以致顿根顿到什么程度，只能佛来接引，感动佛来接引到那儿去，一生不错啊，再来听法，再来修行，再来正的，没说明心见性啊，就说在那儿成吧。到这里还有什么静和禅呢？所以说静就是禅，禅就是静，禅静不分家。这个禅和静，禅宗和净土宗，它只不过是按行人之机给他一个方便，他适合这种方法入手是这样子入，一个是直入，一个是从这个有相入嘛，他是这样，一个从第八识入，一个是从这个有相这样子入，这是个手段嘛，这是个方法嘛，正得能所伤亡的时候，就是见自家主任，见自家宝贝，这个到了这个地方还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还分什么禅呢？还说什么境呢？他本来就是一家，对吧？那到这个地方，要是说这些祖师能到这个地方，应该是通中也能通教。当然，你证到这个心体，还要学，你要通达三章十二部，你还要学。但是你不会像原来不明心的时候。随着文字转啊，现在你能看明白，能够印心，能够契合，这个就是 这一段的意思啊，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对下根人，不需和他多说甚深禅理，只教他放舍身心，秉直念去，念到情亡心空，自然正得。若上根人一闻即悟，更不消多说。故净宗为下根与上根人最容易成就也。盖中根人似聪明而非真聪明，似愚笨而又非真愚笨，非真聪明不易看破事情，一切放下，非真愚笨又不肯脚踏实地，恳恳切切的老实念佛，所以不易成就也。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再学一段啊。对下根人，就是说这个净土宗啊，对下根人他很方便，对吧？老实人，我说了老实人就是信愿嘛，具足信愿啊，然后行持大折扣啊，但是他可能那个理上啊不知道那么多，没关系啊，就是说对下根人不许和他多说甚深禅理，哎，只教他放舍身心，秉直念去，念到情亡心空，那就是念到情亡心空了。你想想这个地方心也没了，割断这个情见了啊，这个就是自然正的，自然正的。若上根人一闻即悟，更不消多说。哎呀，这个上根人就是信愿行具，哎呀，这些信愿具足能够行之，然后这个上根人他和这个中根人他不一样，哎呀，那个思虑是吧，上根人他知道这个为第一要事，了生死为第一要事，哎，正当苦于无门，有明眼人给予指示，他都迫不及待了，能够披荆斩棘，能够放下一切，能够提起佛号，就是行住坐卧，一句佛号这么次这么念，就是肯行啊啊，信愿具足还肯行，这才是上根人呀，对吧？他可以一闻即悟，就是这样的人，或是欲一句言下，他一听他就明白啊，不消多说，更不消多说啊，他只是一听他就知道这个是出离之路，这个是没错，他坚定的很，就像我们说的，他可以披荆斩棘，他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就是说他心没有障碍，欲修行了他心没有障碍，就所有的事儿他都可以为他修行这个事啊让路，比如说触碰到他的名啊利啊情啊等等，对吧，他都可以放得下，这个就没事儿，这个没事儿，就说一闻即悟嘛啊，一闻即悟更不消多说。故净宗为下根人与上根人最容易成就，这样的人哪有不成就的啊，就是一句佛号吃饱的狂心歇下，花开见佛啊。盖中国人似聪明而非真聪明，似愚笨而又非真愚笨。哎呀，这个上根他也好像佛理他也能相应，也知道佛法好，也能够相应啊，但是他愚笨呢，他又觉得哎呀，比如说哎，我名也放不下，我利也放不下，我也要双全，我佛法是我生活哪一样不能耽误，是吧？比如说像我们修心中心吧，有这个回向文，我再加两条，你看这就是打折扣啊，就跟这个上个人下个人他都不一样，他不能比啊，就看似聪明非真聪明，你说他愚笨吧，他也不是真愚笨，他又知道佛法好，但是就是他这个小聪明啊，肚子里忘记多啊，那个计划的计啊，啊，忘知啊，啊，非真聪明不易看破事情，一些放下。哎呀，他就是这样子，他以为能够佛法四法双全嘛，他是想他因为他聪明，哪一样也不用耽误。哎，非真愚笨又不肯脚踏实地，也不是真愚笨。但是就是不肯脚踏实地，恳恳切切老实念佛，这个做不到，因为他觉得他那个他的智慧够，他认为他那个是智慧啊，他那个足以多嘛 啊，那个路数也多，哎，所以不易成就也。哎呀，这样的人最难了，这样的人最难了。哎呀，世间世间放不下，佛法放不下，哎，神通也想弄两张，这个人民币也想多多的，物质也要丰富，身心觉受也要有，还要佛法也不错，哎，就这样的人，哎，所以说他难以看破事情，一切放下，哎，这个事儿，反正我觉得这样的人心比较苦，辛苦啊，他因为他绕了太多了，他自己绕了多，哎，不过他早晚既然有这个缘嘛，早晚也会成功的，哎，不知道是到啥时候了，就这样，嗯。
复次，晚进净宗行人。大都只图省力，单独依靠阿弥陀佛接引生息，自己不肯努力用念佛功夫扫荡妄心习染，改造自己，而美其名曰我们是他力法门，靠他力修行。即闻一心不乱，便连连摇手说不消不消，净土只需有信愿，自有弥陀接引，行得力与不得力无关紧要。他们哪里需要什么明心见性理，又哪里知道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生乃是明心见性的同义词例。有请魏老师。
哎呦，好可惜啊，感觉到好可惜，就是这个愚人之智啊，就是愚人的他认为这是智慧，嗯，我就觉得这多可惜啊，就是说阿弥陀经没有看明白，没有看佛说的这个原话啊，自己可能谁知道哪儿又串到一起了，这么说好好奇怪啊。就是说复次晚进净中行人，这实际上是批驳的呀，是不是？晚进净中行人，哎，就是大都是只图省略，单独依靠阿弥陀佛接引生息，哎，像我们现在就是哎呀不行，我再观音持顶，现在我们再观音持，再观音持顶，我们见这个老师观观，那个有名人老师观观，怎么观观，就是加持，哎，或者我到道场里住着，等着，是吧？都有这种心理啊，我要到山里边，到清净的地方，高人都见见，他有这种心理，他不知不觉的就是依靠外面，哎，就自己省劲嘛，啊，我的路数多，我可以多踏几个门槛，多那什么，找比如藏密的活佛也灌顶，这反正就是很有啊，很多这样的师兄啊。哎呀，一听那个上师在世的时候不都有吗？啊，说今天灌心中心顶的，哎，来听说法的有着十来个、几十个；明天那个藏密来灌那个发财顶的，一去几千。你说这个心理就是这样吗？啊？学发财的，那大家觉得这个还不是迷信，这个能现成啊，这个马上能实现啊，这就是上师说的。你看晚进净土行人，大多只图省力，单独依靠阿弥陀佛接引生息。对啊，就是这种观点啊，嗯，那这个我就想了，那这就是劣根嘛，行人根劣的所致。那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死得更难修止成功。再一个就是说不得善知识的这个有力的指引啊，就是说你看自己不肯努力用念佛功夫扫荡妄心习染改造自己，像我们的上师说坐上怎么样坐下怎么样，是不是一直是坐上坐下都是攘凝回光返照，一直是这样的，是不是？而美其名曰我们是他力法门，靠他力修行，就是说靠佛呗。那佛发了有四十八大愿，他到时候能不接？他就是这样子呀，啊，你看即闻一心不乱便连连摇头，哎呀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对吧？哎，说不消不消，净土只需有信愿，自有弥陀接引，就是说哦，我相信，哎，佛有愿，哎，我相信佛来，哎，我也有愿力，我有愿力，就是我这么随便念念佛，我就那什么，等着佛来接吗？啊，佛说了，对吧？你看他就是这样，行得力与不得力，哎，无关紧要。哎呀，你看说这样的用功方法， 如果听了这个话，正好符合了这个懈怠之人的这个心理啊，那他还念什么呢？还怎么能够一心不乱呢？他也害怕听到这个话呀，这太难了，对吧？正好用这种方法来满足这些人的修行，哎，说是修行嘛，这正好是不用费力修了，不用费力行持啊，又能有这个好事儿，到死的时候我跟你们一样，对吧？有福菩萨来接，这多好了，哎，那有福菩萨这样的大愿，不会耽误，不会我耽误那个什么呢？临终的时候没有个好去处，也不耽误今生的消受啊，这多好啊！我又能及时行乐，我还又能那啥，那这简直都不像是佛法，那这简直都不像佛法，就感觉到是啊，他们哪里需要什么明心见性的，又哪里知道一心不乱花开见佛五生乃是明心见性的同义词呢？也没人倡导，也没有人真发心去求解脱。如果是这样，他不会自己看看佛经吗？对不对？说到这儿就说完了。净土中的这些事儿确实是这样，一定是有这样的人来指导这样的行人啊，有什么样的师父就带了什么样的徒弟。我想呢，今天讲了这一点儿，我们讲的内容不多吧，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哎，都知道了心中心，就是说通中通教这个事儿，净土宗和禅宗它本设置是为了行人入手，就是能够对机给个方便，并不是说哎呀禅宗走到最后是和这个净土宗最后走的不一样，它不可能啊，都是佛说的法，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佛不用说这个无上之法呀，不要说这个明心见性之法、实相之法，而且我就记得那个说什么方等词，这个华严词，还有什么等等，还有五十说法嘛，他都不必要说这么多法了啊，他就说对不同的机，他说不同的法，能够使不同的人。能够契合那个什么呀，明心见性这条路，能够归宗啊，能够证得那个佛心呀，就是这回事。所以我们并不说净土宗不好啊，那个宗不好啊，天台宗不好，说这个宗，我看了看都有八大宗都不止呢啊。现在我们听到的只是禅密经，哎，那其他那几宗，别说那个教法了，他那个。细细的，就像我们心中心，它有一套，这个印心中，它有一套完备的啊，怎么用功，怎么关照，怎么建立这个自见等等，它都是一套完备的啊。那它那个也是啊，每一宗每一派啊，就因为学那个人那样的根基没了，现在我们连那个法听着都头疼啊，就听不进，就太难了，就跟现在的人的根基不契合了，那个宗就没了。像禅宗，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净土宗变成这样。如果说都好的时候，都在那个什么呀，像过去那个时候，大家一同用功，都有明眼人指点，那心中心还不一定能出世呢。就这样啊。